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把剩下这一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首先我要改正一下，因为这里讲的弟兄运动属灵的遗产 William Kelly 是少一个 L， 应该是两个 L 才对。那么还有呢，最后我们讲的 Eric Sauer， 那 Eric Sauer 是德国人嘛，他的书是翻成英文，是 G.H. Land， 就是国度，后面最后国度派属灵遗产就是 G.H. Land， 我讲的是他。那么 Wilbur Smith 教授说是在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应该是 G.H. Land， 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啊，也是我讲过在西方世界里面据我所知道只有他，还有中国只有贾玉明，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启示录所讲的巴比伦是有一天要重新抬头的，那么后来果然是应验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那现在我想我们要来到第二本书，那就是巴克莱的贵格会的信仰变白。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讲的神家的丰富，不过特别只讲了真理这一块。但是你知道主说我主自己不光是真理道路而且是生命，所以如果要有一样东西能包含整个基督的或者整个基督的，那不光是真理，真理只是它一部分就是了。所以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丰富已经够了，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特别是主借着保罗，你看讲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我们知道丰富到一个地步，最后呢，我们知道可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这一点的的确确是可以说是我们的基础，但这不表示说我们永远在根基上。所以很可惜，就是有很多人他一受了浸他就毕业了，他再也不来聚会了，那么他忘记了他不过是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生下来是很重要，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但有的人只讲传福音，只讲福音真理，然后呢到底以后长大不长大他不管。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呢只是启示录的，只是使徒行传的前面十二章。那么前面十二章的的确确神是要借着彼得做撒网的工作，做根基的工作。那打好根基以后呢，当然有人在上面建造，所以你知道神就拣选了一个直达帐篷的，他的名叫做保罗。所以从13章一直到最后28章，你看见很明显的神借着保罗做建造的工作。好，那么讲到真理，也讲了生命，也讲了道路，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这三本书很明显的一面涵盖了一部分的历史的光谱，那另一方面呢也它的重点应该也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目前所讲的都多半是注意在保罗的指示，但是呢贵格会被主兴起来，我们知道贵格会是16世纪被主兴起来，那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人最重要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不是16世纪，应该17世纪。那么17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大概是1650年代。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神就兴起一个人叫 George Fox， 他是实在说他不过是个鞋匠，不过神实在遇见他，神也使用他。所以呢在英国，那么你要知道说神真的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份的工作，是在历史上今天我们不能说不留下一笔，不管赞成他反对他逼迫他们的人，但是最后呢回过头去看，我们叫贵格会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普通我们要讲到贵格会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贵格会的特点到底是哪里，但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贵格会的聚会很安静的，明白吗？好像去那里没有人说话的。其实啊这是后来贵格会的情形，早期贵格会一点都不安静，早期贵格会只要我实在说那个聚会就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不是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得着启示，你就起来说话了，然后呢其他应该要安静坐下。 那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你看他们不安静，他们常常得到启示，所以呢，他们在聚会里面很有内容。你如果把当时他们在聚会里面的记录把它记录下来，尤其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么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名字了。我们知道说 Robert Buckley， Robert Buckley 可以说是贵格会里面最有学问的一个，最有学问的一个，而且是最会读圣经的一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你讲经历的人，他重经历，他不大注重那个真理，他不大注重就是不一定是很有根基的。但是你知道说，因为 George Fox 是很有精力，他觉得他有一点是他没有的，就是谁呢？他没有的，在谁的身上他没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Robert Buckley 身上没有的。所以后来他起来写这个辩白，是谁授意他写的呢？是 George Fox 授意他写的。所以你知道后来啊，你知道特别在贵格会里面，后来特别到了19、20世纪的时候，你知道出了另外一个可以解释贵格会的人，他的名字叫做Jones 琼斯，他 Rufus Jones 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那么他的确对于整个贵格会的背景有很好的研究。那么他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当时就是说，当时呢，这个 Robert Buckley 啊，是把整个的贵格会代表错，应该呢还给贵格会的本色。我知道他讲的道理原因在哪里，我也知道大概他指的什么来说的。可是有一件事要知道啊，当时大家逼迫这个贵格会，那么就是因为贵格会起头的刚开始，因为圣灵的确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很勇敢，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普通人不会想象的。比方说他们有时候被圣灵感动，觉得今天一切都，你知道外面都是怎么讲，都是形式的。那么今天严格说来，如果今天整个我们的经历应该是里面，不应该是外面。如果光看外面的话，当然有很辉煌的房子，但是主的同在不在。所以很多地方他们讲的都是对的。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叫人想起那个时候，就叫人想起那个 Aquina， 就是这个 Thomas Aquina 的故事。Aquina 那是个很大的很伟大的神学家。那么他有一次到了这个意大利，到了罗马去参观圣彼得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大师来到，所以这个当然教皇要陪他，然后再陪他参观圣彼得堂。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教皇很得意的就叫这个阿奎呢，他说：“你往天花板上看，你看很多金子，很多银子。”然后他怎么对他说呢？他说：“你知道我们第一任教皇彼得，那个时候寒酸到一个地步，他说金子银子都没有。现在我们不一样了，你上面看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你这个阿奎呢怎么回答呢？他说：“弟兄不错。”现在呢，我们是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我们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起要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同样的事情，到了这个George Fox 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真理是被恢复了，但是教会里只有外面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大，有的时候人需要靠一个很高大的房子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明白吗？所以是用外面的来帮助里面的。没有几个人真的读圣经，没有几个人活在主面前，所以当然你知道这些。当等到他看主托付给他的时候，那么他当然觉得应该把他托付的来告诉别人。那他也读圣经，他也看重圣经。很多人后来误会他，他当然读圣经。你如果仔细看他怎么读圣经，你就知道他很多地方很明显都是讲到主的话。但是呢，他注意的是别人没有注意的，他更注意什么？更注意圣灵的经历，圣灵在他里面怎么样对他说话。所以他觉得，所以当等到他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光是里面的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呢，神那个时候借着约翰，借着乔治福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说，不错，今天教会金子银子都有了，的的确确，现在真理也有，各方面都有了，但是问题就是主的同在没有了。 所以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一定要讲里面他所看见的。所以当然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非常的火热，所以他们的表现有的地方太激烈了一点，是没有错。别人家讲到讲一半就把人拉下来，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有欠缺，因为很明显的癫狂要在神面前癫狂，在人面前是要谨守的。不过也许那个时候弟兄们没有想到这些，他只觉得主给他们看见的光太大了，所以当然他们就受逼迫啊。那么他们每次受逼迫的理由都是很清楚的，你好像没有守次序啊，或者怎么样就被住监牢里面。所以这个 George Fox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最加隆隆重加起来最少有八年。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的确是非常哀主的一般人，他们的的确确是要把教会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当初。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只带回到当初的真理，更重要的要把能力带回来。马丁路德他们是把真理带回来，但是能力没有带回来，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使命要把教会带回到起初。所以很自然呢，他们聚会的时候当然是照着圣经里面的，那么很清楚的，若有因为相信圣灵的运行嘛，所以若有诗歌，若有祷告，若有什么，所以他们就随着圣灵的感动，因为在所有的聚会里面都有 program 的，都有这个程序表的嘛。如果程序表的话，到时候你站起来，到时候你唱这首诗歌，所以完全按照程序来说，圣灵一点自由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今天如果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话，你应该照着圣灵的引导啊，否则的话你怎么聚会呢？你没办法聚会。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回到什么，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那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有人安静是因为有人得到启示，所以你安静呢。所以明白吗？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但是呢，所以早期的时候不要忘记，贵格会的聚会一点都不安静，然后他们把他们里面的感觉说起来，那真是很好。所以有我巴布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去找巴克莱的东西，那巴克莱的东西都不是很长的，都是短篇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快就记录下来的。那你就看见在许多时候，你看照着圣灵的感动，他说一些话是非常有分量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所以明白吗？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整个的基督教来说好像是新的东西一样，其实不是。其实你知道在第一世纪圣灵就这么工作的，在保罗那个时候圣灵就这么工作的。你看见保罗能当他三次祷告主，求主叫这次离开我，但是主怎么说呢？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他怎么听得见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不是里面的声音吗？他三次祷告主，然后主说这个，所以很清楚的，保罗住在里面的主是可以对他说话的。所以为什么在保罗上正常的，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不正常呢？明白吗？所以这就证明说，大家注意圣经，但是忘了当反而把圣灵忽略了。没有想到说，今天呢，神当初启示圣经的时候是默示圣经，但是今天呢，神是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圣灵就对我们再说一遍。你怎么会不听见圣灵的话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主的话不止在圣经里面，那现在神要对我们再说一遍，当然凭着圣灵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里面的光，里面的看见，里面的能力，那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约翰福斯贵格会弟兄姊妹起来的时候，就叫我们再一次想起来，原来在圣经里面还有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原来我们从主那里得着我们所受的恩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需要人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么我们应该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你读到马这个起约翰福音的时候，要住在主我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是行为啊，还这到底是行为呢，还是看见，还是真理呢？如果光真理你看见了，是意象看见就好了，那你要起来啊。主说要住在我里面，他还不说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是个地位问题，住在我们里面是行为的问题啊，明白吗？所以意思你要都留在我里面。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常常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主的脚前， 能够与主交通。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是让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我们来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祷告神听了，神怎么对你说话呢？当然都是离不开了，离不开圣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但知道说因为到时候大家的注意都注意在真理，所以你看有些东西慢慢的就失落了，失落了，那么他就起来，当然就受了很多误会。那如果大家真的读过福斯他自己的自传，我们知道他描写他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你读了一定会很受感动，你知道说这个人的确是活在主面前的。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好像失落了好久的，大家慢慢慢慢就把整个的这个基督教变成个另外，就好像像犹太教那样，你看见吗？有秩序，有典礼，有过程，那么有礼仪，有崇拜，那么这些都是对的，但大家忘记了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灵和真实拜他。所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弟兄姊妹，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敬拜，不是像在犹太教那样的敬拜，也不是在这座山上。弟兄姊妹，现在时候到了，我们真正拜他，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等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现在这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么敬拜怎么办呢？你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敬拜他当然要用灵和真实。所以呢，在他们来说，他们不凭，在聚会的时候根本不凭外面有什么次序，没有时间表，没有这个次序表的，也不说刚开始谁做主席，然后唱诗要站起来，然后坐下，然后有起应文这些那些。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的确有一段就很自然就变成外面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约翰福斯认为说，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要把失落了已久的圣灵的能力再带回来。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主借着他们叫好久不注意的约翰福音现在你要注意了。然后呢，约翰福音是讲什么呢？讲的住在基督里面，很清楚的一面，当然有客观，道成肉身，这道成了肉身啊、这个很清楚的，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看见，这都是很客观的。但是问题不要忘记了，神是个灵，但是呢，今天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如果敬拜是里面的事，不是外面的事，所以很自然的，你知道说贵格会是要叫大家把注意力从外面转到里面去，但是呢，后来是转过头了，明白吗？他什么外面都不重要，什么里面才重要。所以最后呢，你知道说他们连薄饼也不要了，连什么呢？连受浸也不要。所以受浸他拿个旗子挥一挥就算受了浸了，薄饼灵里纪念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说当时的宾路易师母他是贵格会的，那么他的的确确认为说将来如果有人能够继承宾路易师母的执事的，应该是史伯克弟兄。但史伯克弟兄后来为什么不能跟宾路易师母呢？就是贵格会两个点，史蒂翁也是注意里面，不是注意外面，明白吗？这个没有错，但是不能因着这个缘故，你把我们的主所设立的饼和杯，他的桌子都把它废掉，这个不行的。还有呢，受浸很明显是圣经里面的命令，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你不能够追求一个里面到一个地步，你把外面全部都推翻掉了。那么当然不要忘记，这是贵格会的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贵格会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明白吗？从外面转到里面是大家完全不明白。所以贵格会所注意的什么？注意的是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能长大？只有与主亲近，住在主里面，我们自然就长大了，不是吗？如果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当然要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不应该凭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然你要注意里面微小的声音啊，一点都没有错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一天到晚我们光凭着真理，光凭头脑，光凭知识，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你只用头脑，只用你的情感，你的灵老早就不用了。所以你看一个眼睛慢慢慢慢不用就会瞎掉的，也是一样啊。如果一个灵慢慢久了不用以后，你根本不觉得它存在了， 所以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什么？这是个生活，这是生命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贵格会给教会带来的，叫你提醒大家，叫大家呢是完全的醒过来。那么好了，外面当然有很多的误会了，那因着很多的误会，在这个时候呢，所以 George Fox 觉得我的学问不够，我所受的装备不够，但是有一个人是够的，这个人就是谁呢？就是 Robert Buckley。 所以呢，等于在他授意底下，那么让他呢能为今天受误会的贵格会做一个表白，因为到处被追赶，不光他们受苦，那贵格会的人常常在监牢里面。你比方说年轻的一代，这个 George Fox 老的一代，年轻的一代有两个人很有名，一个就是 Robert Buckley， 还有一个就是 William Penn， 就是彭威廉。那彭威廉是何许人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不是有一个州叫做宾州吗？宾州叫 Pennsylvania， Penn 是什么？ P-E-N-S， 这个原来是个名姓，是彭，表示这个地方是彭威廉的。 Sylvania 是森林里史，所以如果今天你到美国，你看有一个州到处都是森林，当这个原始森林，这一片地方是给谁的呢？这一片地方是给了彭威廉的。那彭威廉是何许人呢？当时彭威廉跟那个是英国的皇帝是有很好的来往的，所以那个是英王说，我就把一块地就给你好了，这块地呢就是宾州的那块地。所以他拿着那块地做什么呢？他就让所有在英国受逼迫的基督徒，包括什么？包括当然是贵格会的啦，也包括其他的基督徒。那么还有就是崇敬派的什么，就所以今天大家到美国去，到宾州去，你看你好，你可以看到贵格会的，也可以看到什么，也可以看到那个崇敬派的。那么这个人是叫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彭威廉，我想大家要记住的。那彭威廉有个特点你可以记住，就彭威廉年轻的时候啊，他为了真理的缘故就被关到伦敦塔去， Tower of London 其实是个监狱。那么如果大家到英国到伦敦，你看到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里面有好几个很有名的人，那对我们来讲很有名的有一个人就是彭威廉。那彭威廉在监狱里面写了一本书，就是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不是吗？这个原来是个书名，是谁写的呢？就是这位弟兄写的。所以认识十字架，认识他们经过了好多的苦难，被人追赶，被人追杀，你知道后来他们甚至于逃到 Boston 去。 Boston 呢都是清教徒，明白吗？都是清教徒，都是改革运动里面的人，所以见到他们就不喜欢，就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又跑回来怎么办呢？就把他们耳朵割掉，把他们舌头割掉，真的把他们送回去，明白吗？所以很稀奇啊。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了美国，你如果有机会到了 Boston， 那么这里面背后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他们有的真的被烧死的，这很清楚啊。这个起头的时候啊，这个老早这个本来是讲好的有个姊妹，已经讲好了要救，就是她的丈夫没有她办法嘛。她本来不是贵格会，她跑到英国去，后来就变个贵格会的。那么回去受逼迫，那个时候她不管，觉得应该为了真理的缘故，她不怕，她还是愿意回到 Boston 去。回到 Boston 不行，你只要回到 Boston 你就没有命了，一定就上断头台的嘛，要把你吊死的嘛。所以后来她丈夫呢，老早就安排好跟她弟跟她儿子演一出戏，就跟那个长官说，这样好了好不好，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演一出戏，叫他永远再也不回来了。那么这一出戏是什么呢？这出戏就是说他人就上断头台，那么等到真的蒙上脸以后，他就知道说没有希望，他愿意为主寻道。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他忽然间，你知道，一个命令下来说他可以不经过死，结果他把他蒙头的那个幕一拿下来，是他儿子救了他。 所以这次给他的母亲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那个总督呢，就是因为听见他儿子的求情，所以最后呢答应他，所以再也不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次按理来讲，就是各方面来看他怎么样都不会再回来，那应该就没有事了。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他经过了长考，经过了很久的思想，他一个人到了，你知道纽约有个很大的长岛，走到长岛的尾，然后骑着马，最后呢到了一个地方，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什么波士顿去，后来真的为主殉道。那么那个寻道地方叫 Frog Pond， 那你知道如果今天要去滑水滑雪滑，就是你要溜冰的话，那么到了冬天的那个青蛙池子是结冰的，但是你没有想到那里有寻道者的血。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贵格会的弟兄们。那么大家知道不知道，今天你若到美国去，有一个城叫做法拉盛，是德国，是这个附近，就是是纽约附近的。这个法拉盛呢，当时就是贵格会的城。你知道说他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逼迫。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 Fox 觉得他自己不行。所以应该让什么呢？应该让 Robert Buckley 呢，就写一个很厚，所以写一个扁扁白，告诉大家说，为他们到底是经历什么？他们有没有违背圣经？是不是爱主的一般人？他们是不是应该受逼迫的？所以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人替他写传，那么他这个弟兄怎么这个作者怎么说呢？他说就是因为 Robert Buckley。所以到今天贵格会没有绝种，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过这本书，我要再说弟兄姊妹，这本书实在是很难的，当然很难读，不如第一个，它完全是什么呢？它完全写论文的方式，它有假定一、假定二、假定三，然后它证明它，明白吗？这个 preposition one, preposition two。所以如果你光看那个的话，看了起头你看了可能就没有耐心，但你要有耐心看。你耐心看了下去以后，哎，你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你就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谁，明白吗？所以这本书啊，实在说来，一定要很有学问的人。不过很有学问的人，那么神也特别装备他，你知道吗？他呢是小的时候，他根本完全改革宗理底下严格受教的。然后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呢，刚好他的舅叔叔呢是在天主教大学很好大学里面。一个横只是个校长，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你愿意留在，如果你要皈依犹太这个天主教的话，他说现在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你就不要回去了。后来他还是回去了。那最后呢他碰到这班弟兄们，那么他真的你看一下整个人就改变了。然后呢现在就救助他所认识的，他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从天主教的角度，从改革宗的角度，那么现在就问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违反真理？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是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如果真的把这本书读过，你就只一面认识他们，另一面你对圣灵就有认识了，明白吗？有的人今天讲来讲去好像就圣灵都不见了，但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维护圣经真理的人，圣灵既然圣灵是神所漠视的，所以当然他不会错。那么当然圣灵来解释，你今天能够离开圣灵吗？不可能离开圣灵的。所以我要再说，如果今天你对圣灵有认识，还有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基督徒，那这本书给人很大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面来讲是表白，就好像当时的加尔文是为着整个今天这个福音的信仰来表白，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应当受逼迫，他们实在不是坏人，他们实在是为了真理啊。好了，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也是为了真理啊，他们就是为了真理就被人误会，为了真理到处被人追赶。那追赶到一个地步，你知道 George Fox 怎么勉励他们吗？他说你们不要难过，他说羊啊虽然被牵到宰杀，慢慢的羊毛给割掉了，他说不要忘记，没有多久羊毛又长起来了。你看见约翰胡斯是这样的鼓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全教会历史里面，很少有一般人受苦像贵格会弟兄受的那么多的。那么他们应当被逼迫吗？请大家记得，有一个圣公会的人， 有一个圣公会很有分量的一个弟兄，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你从来没有找到一般人像贵格会的弟兄们一样，他们完全是照着山上的教训的。意思就是说，许多人我们只是讲讲山上的教训，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的话，你一定要破产的。但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子而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弟兄姊妹，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你知道最近啊，在台湾，这是因为日本流行，听说有个连续剧啊，什么加倍奉还，不是吗？你知道真正加倍奉还是基督徒。我们的主说，如果人打你这个脸，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这是加倍奉还。所以你就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我再说，当我们读山上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只会读，我们不会行。那这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的人，他们真的行了。这一般是谁呢？这一般就是他们。所以你看，连圣公会的人，他们都能说这一般人真是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威廉彭到了这个美国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他所有这个他这个什么他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威廉彭整个那个森林啊，大家不要忘记，通通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嘛。那么他能不能说好了，现在呢是英国皇帝说这块地是我的？没有，他能这样说吗？不错，英国皇帝说这块是你的，但是现在印第安人说我们住很久是我们的。所以威廉彭是从口袋里面拿出钱来，从他们的说我们把这块地买过来，所以一点都没有亏欠他们。有一件事你知道吗？所有这个贵格会人是不拿武器的，而你到处都是印第安人，那么不是很危险吗？你知道这个 Boston 当初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这样，那聚会所有弟兄通通带枪，因为很多印第安人嘛。然后呢，他们就参加主日聚会。你如果读早期历史就这样子。但是这班贵格会弟兄姊妹到了他们中间，印第安人中间以后，你知道说照着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是绝对没有武器的，不拿武器的。那么幸好他们没有让印第安人知道，如果印第安人知道的话，那是不得了，他根本他们手无寸铁。所以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要来实行的话，你是个没有保护的人，变成个没有保护的人。但是你没有想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经历神的保护。我们都是自己保护自己，神真的保护他们。稀奇不稀奇？等到威廉彭去见印第安人办交涉的时候，签约的时候，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他从来不带武器的，从来不带枪，从来不带刀的。对方当然带着枪带着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主在贵格会弟兄姊妹身上做的。然后主知道说，这个在德在什么地方不能容他们了，在英国容不下他们了，所以把他们带到什么？带到美国去。所以然后呢，才把这块地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完全照着圣经的话来对待当地的土人。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没有贵格会就没有美国。美国的宪法是怎么建设？怎么起来的？当时他们的先祖们，他们要订美国宪法的，他们要问说：我们最早有什么？有宪法是麻省州的律法，好，也有 Rhode Island 州的律法。那么每一州都有每一州的法律。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真的假定说我们要立美国的宪法的话，我们到底根据哪一州的？那当然，根据历史来讲，应该是根据麻省那一州，因为在麻省那一州，你知道当初他们来建国的目的就是要敬拜嘛，所以政教是合一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最后，等到他们决定说要根据模仿哪一州的做宪法的时候，他们最后一致决定是用宾州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 Pennsylvania 去的话，到宾州，到 Philadelphia 去，你不是看自由钟吗？自由钟在那里代表，当然代表自由。你没有想到，那自由钟是贵格会用的。贵格会他们为着庆祝到美国50周年，所以他们有一个钟，那个钟呢 就是自由，他们得着自由了。那没有想到后来呢，就是那个钟就成为美国自由独立的那个象征。所以这是大家不知道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晓得，的的确确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是被人误会了。我们举个例子，贵格会弟兄姊妹不爱世界，对不对？那不爱世界怎么办？不爱世界没有事情做啊。那么好了，年轻人，你好好的去怎么样去观察神的创造，你找一些植物标本来。所以你要知道吗，今天中央公园里面所有的树花花草草是哪里来的？就是法拉盛最早贵格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弄了园圃，所有的树苗，弟兄姊妹，那就是今天什么，就是今天的中央公园。今天全美国各种各样的植物哪里来的？都是这一班的弟兄们来。所以 George Fox 到了美国的时候就是鼓励年轻人，那你们应该好好的观察神的创造，多收集。所以为什么说时间没有，明白吗？为什么一天到晚一定要像今天这样在世界里面这个样子犯罪？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你看他们个个不爱世界，但是个个不是闲着没有事做，然后姊妹们也收集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蝴蝶了、啊、什么这个的。所以很有意思啊，你如果在英国国家，你找到英国皇家科学会都是研究科学的，对不对？那你算算看，在这些皇家科学会会员里面，如果统计一下的话，贵格会的人占的最多。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弄错了，我们以为说一个人不爱世界，对世界一点贡献都没有，反而这些人的贡献是最大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大家误会他们。所以现在有一本书，这本书呢要表白，要证明说，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这样做的，他们有没有离开当时福音的真理？没有。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人是败坏的呢？人是败坏的，人是需要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在大家一般的观念里面，你知道吗？这个在真理上应该贵格会是很弱的，但是这位弟兄就把一切的讲得清清楚楚，明白吗？所以就是因着他这样来为整个贵格会辩护，所以就影响了贵格会200年的历史。这200年的历史，结果你看见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最叫他们得着帮助的一个姊妹是谁呢？就是盖恩夫人。那为什么他们对盖恩夫人特别有兴趣呢？很简单，大家不要忘记啊。所以你懂得盖恩夫人的遭遇以后，然后你再看这个巴克莱，你再看巴克莱他怎么样为这个贵格会辩护，你就知道很有趣的。你知道这个谁呀、啊？就在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人呢？这盖恩夫人呢是个姊妹，她从小就希望说将来能够侍奉神，因为她起头在尼姑在修道院女修院长大的嘛，所以她认为说只有做修女才是侍奉神，这从小的观念进去的。但是没有想到她长得很清秀，大概16岁大概就结婚了，所以很快就进入家庭，然后就背十字架了，然后就有婆婆了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就大家读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馨香墨药的故事。那么有一天呢，后来她丈夫被主接去了，等到丈夫被主接去，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28岁吧，我现在不，因为我这次没有专门做这个复习，是临时现在想到的。所以呢，那大概是2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丈夫走了，所以他就觉得他老早向主许个愿呢，他将来有一天要为主做工，而且要到日内瓦去。日内瓦，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你不能去日内瓦，因为什么呢？因为日内瓦那个时候的工作的结果是谁的结果呢？就是谁的结果？就是加尔文的结果，明白吗？你到日内瓦去，那么很明显你就很容易中新教的毒，这他们来讲是新教的毒。那么他的老师，他又碰到一个弟兄叫做芬乃伦弟兄。这个芬乃伦弟兄呢，属灵是很属灵，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有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些所有迷路的人，就是跟随加尔文的，要把他们拉回来。这是芬乃伦。所以芬乃伦呢，一面是神所用的， 是没有错，但是你就要在这一点上，你就要就着真理来说，你看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好了，那么那个时候他觉得我现在要到哪里去？好，所以等到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33岁。那么五年以后，她把所有丈夫的所有的遗产的什么都弄清楚，她觉得我现在没有责任了，现在我可以侍奉主去了。那么她当然要到日内瓦去。诶，结果没有想到日内瓦那个主教不让她去日内瓦，所以她根本从来没有去过日内瓦。她的心愿，他的意向就有一天要去日内瓦，结果根本他就没有去日内瓦，结果就在日内瓦附近的主就开始工作，所以他就写了什么简易祈祷法了，在那个地方。好，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就有了一些名声了，名声后来呢就回到巴黎以后呢，你知道说，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名声大到一个地步，所以皇帝听见了，就路易十四听见了，所以就有的时候就让他进到宫里面，凡尔赛宫去。如果他还有机会到凡尔赛宫看里面的装潢啊，你想想，这些人当然爱世界，怎么可能爱主呢？结果没有想到，盖恩夫人去了以后，的确帮助了一些贵妇人呢，能够帮助他们爱主。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到底天主教的势力还大，因为你知道这个路易十四是个谜啊，天主教谜，罗马教谜，所以他为了这个缘故，宁可逼迫基督徒，他活得又比盖恩夫人又长，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人说话了，因为那个的确盖恩夫人就在那个日内瓦附近，很有果效，很多人都跑到那里得帮助啊。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些主教们看了就眼红了，那么那个时候就觉得，诶，他可能讲的东西有问题，讲的有问题。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了，你只要有问题就是表示有异端嘛。好，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天主教在对付所谓安静派。安静派简单来说就是被动派，就一个人爱主爱这个地步，也不思想，也不爱，也没有情感，也没有意志，这叫安静，完全被动，叫安静派。那这当然不合乎圣经了。但是呢，如果你说他是安静派，那是冤枉他，因为盖恩夫人完全都是自修的，明白吗？盖恩夫人呢，她多半都是很简单，就是圣灵对她说话。那么她当然她也读了一些书了，也读了西班牙那个特瑞莎的书了，所以真正讲被动的那是特瑞莎他们，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问题你不要怪他，你要怪他在整个的架构底下，爱主的人通通是被动的。你看爱到一个地步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都麻木了，这只做 quietism， 只做安静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怀疑他是 quietism， 所以就要讯问他，审问他。那审问他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他要一条一条举出来了，到底有什么罪状啊，什么罪状，什么罪状。结果当然好几十条的罪状。所以最后你知道他是把他放在哪里，是放在这个法国最苦最苦的监狱。那个监狱关过无神论伏泰尔的。所有你到了那里你就糟糕了，那是惨不忍睹的。那么盖恩夫人呢就被关在里面。被关在里面后来释放出来。那个时候路易十四告诉他说，你千万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受多少的苦，你不可以的。所以他签字他就出来。而且告诉他你又不能再讲了。但是很有意思啊，你可以不写，但你没办法拦住他写诗歌嘛，是不是？所以那首诗歌我是笼中小鸟就在那个监狱里面写的。那大家今天到巴黎去你找不到那个，你已经找不到，因为那个时候被暴徒拆光了嘛。但是接他这个盖恩夫人住另外一个监狱，现在还是看得见，非常有意思的。好，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确为主受了很多的苦。在监狱里面他说他看每一块宝石都像什么呢，都像每一块监狱的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神的确你看见给他很多诗歌，但是要紧在这个地方，当初定他罪的时候一定有道理定他罪的。那么为什么定他罪呢？在那么多条里面，20几条，他中了日内瓦的毒。意思就是说，他所讲的完全什么呢？完全是马丁路德讲的，是加尔文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东西的话，没有错。许多时候给你的感觉觉得好像是被动，其实不是，因为一切都是恩典嘛。那么你想想看，这盖恩夫人直接向主学，结果主给他东西，你看见吗？根本是给谁的？是加尔文的，是给谁的？是给马丁路德的。所以现在你再把盖恩夫人的东西拿来读的时候， 当然你要小心，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你很可能掉到是 quietism 安静主义里面去了，那是非常可能的。被动这是错，你看见吗？所以后来神有另外一个兴起来，在马丁路德以后，你看神果然兴起。另外，因为这个要怪罗马天主教，因为长期以来，你看从奥古斯丁开始，你实在说来，他们讲与主交通，一定讲的十字架，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受苦，所以弟兄姊妹的受苦一定讲的肉身受苦。所以你看他们为了属灵，他们常常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记号，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像谁呢？像那个什么，像 Franciscan， 像方济，你看见吗？他后来这个爱主爱到个什么地步，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他这里有血，这里有血，肋旁也有血，这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那个观念里面，你一定受苦你才属灵。这是什么呢？这个当然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说，你要对付己，要对也不要思想，因为你魂也不对，想也不对，你只要思想，你只要爱，这通通不是，要通通倒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这个，这实在说来，这个禁欲的思想是从希腊来，根本不是圣经的东西。所以等到这东西搬到这个里面来，那根据那个遗传一直下来的，所以当然有苦修嘛，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盖恩夫人东西不能全学的。盖恩夫人为着背十字架，她在这个，她把石头在脚在这个脚里脚这个鞋里面摆了石头啊，那一面走一面觉得背十字架，这个是错，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弟兄姊妹，的的确确神适用盖恩夫人。那么他写的书呢，结果很稀奇啊，这个也是天主教人拒绝他，但是呢，到了荷兰受欢迎，然后到了贵格会，到了美伊美会，就是威利公会，他们大大受欢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难处呢？因为你实在说来，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和加尔文东西差不了太远呢，也是讲的恩典呢，也是讲的不是自己呀、啊，所以明白吗？也是讲的拣选十字架，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盖恩夫人能被接受呢？因为那个完全在什么，在巴克莱他所写的那个框架底下，在那个框架底下根本没有离开福音阵营，所有的真理都对的。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实行的，这些人活出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一本的书的的确确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说今天200年完完全全是什么呢？是能够得这个盖恩夫人的帮助，目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也得盖恩夫人的帮助，因为一点都没有错。如果照做罗伯 Robert Buckley 的分析的话，那么实在说来，一完全在福音真理的框架底下生活的，那一点难处都没有。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过，后来就到20世纪的时候，有个 professor， 那个叫 Rufus Jones， 他就不同了。他呢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完全从亚美念论或者那个主义来看，从那个角度他认为说，今天巴克雷完全把贵格会代表错了，其实他弄错了。因为事实上呢，整个这个文整个东西后来是谁所称许的呢？是 George Fox 所称许的。George Fox 他讲不出来，但是现在跟他一讲，这完全是圣经里面，因为你知道其实很清楚的嘛。那所谓亚米念论，不要忘记亚米念最起初根本也没有离开那个阵营啊。不过亚米念不要忘记，他推得比较远一点。推得比较远一点，第一个他强调自由意志稍微过了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真的相信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你看好了，威斯里约翰，还有就是圣洁运动的人，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过像贵格会的人，他们只要有追求经历的，当然第一个要讲自己的讲责任，所以要追求，明白吗？讲追求，那么当然要竭力追求，那么讲的这个时候很自然，不知不觉好像你在那里有行为一样，那么这个所有福音派的人听起来就有点紧张嘛，对不对？好像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嘛。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保罗用的话嘛，对不对？我还有个是竭力尽到完全，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嘛。然后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今天只知道乃是怎么样呢？乃是 竭力的乃是什么？向着标杆直跑。那个追求那个字在原文跟逼迫同样一个字。他没有得救以前是逼迫教会，他得救以后是追求主，是同样他同样的热忱。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呢，我们爱保罗爱这个地步，我们觉得保罗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恩典，但也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吗？需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有什么错呢？如果大家都爱保罗，如果觉得保罗是所说的没有错的话，那应该都是这样才对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是巴克莱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今天贵格会他们所经历的并没有离开圣经的教训，没有，他们没有脱离福音新的阵营，没有的。我当然等到后来很多圣洁运动的人，他们当然也接受盖恩夫人，他们也接受贵格会，那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说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么觉得他们是属于亚米念派的。如果属于亚米念派，好像就离开福音阵营很远，那就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虽然他们是这样，但是不过的确是见解不一样，没有错。所以这一般人，你看好，他一定讲说不是一次的永远的就不是。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嘛，这历史上老早就有了嘛。那么连那个也是这样说的，连这个威斯里约翰也这样说的。那么当然有人也许去追呀、啊、追呀、啊，说 George Fox， 但是不要忘记，约翰福斯不是一个真理的人，他不是个讲真理的人，他是个讲经历的人。所以你不要在他身上寄望太多。有的人在他身上去做文章，去引一些引经据典，你也能够找到一点来。当然话说回来，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那么当然那就是说，我们说另外一个教授他是从亚米念派那个角度来看他。那其实呢，当时我们知道当这个福斯在世的时候，他根本觉得真正能够代表能够解释剖析贵格会信仰的当然就是 Robert Buckley。 所以这个清楚的，他授权的。当然后来的人是觉，因为你真的追根究底以后，你发现说其实在贵格会以前，你看见也没有错，神已经做了一些的工作。那神做了什么工作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其实贵格会，其实 Robert Buckley 也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所以贵格会的丰富不是贵格会的，在贵格会以前神已经做了一番的工作。而且神在哪里做呢？神在路德会里面开始做。一改革以后，你看见神在贵格会里面已经做。第一，马丁路德自己就是得着谁的帮助？就是得着这个得着 John Tauler, 陶勒的帮助。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哈，这里面奥秘派的属灵的遗产，奥利根不去谈他，奥古斯丁不去谈他，那 Bernard of Clairvaux 这也是过，我们不去谈他。那么现在下面就 John Tauler。John Tauler 是12世纪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干这个连马丁路德讲到这个人人都是祭司，你看的确受他的影响的。那么他讲的爱主是全程都来听到，所以可见他不是光讲给修士听的，很清楚的。那在所有奥秘派里面，福音真理最强的最清楚的是 John Tauler， 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因为我有人说 John Tauler 的奥秘派其实就是保罗的奥秘派，没有疑问的，明白吗？所以你看，就是整个路德会最早的时候当然就受了 John Tauler 的影响。那么然后 John Tauler 呢，还有下面 Eckhart 还有 Suso 这三个就称为神的朋友。那么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早期的，那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 John Tauler 多多少少还是天主教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多多少还是受了一些天主教的影响，没有疑问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如果改革了以后，那么圣灵呢应该要怎么做呢？所以起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灵呢就兴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倒数第二个叫约翰，其实就是 John 了啊， Arndt 就这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他得着福音的真理，他清楚了福音真理，但是呢他又去做一些的钻研。他钻到什么地方？他钻到还是天主教奥秘派里面去。 所以他特别得到John Toller的帮助，然后呢把这些东西过滤了以后，那么他呢就传递了给人，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实的基督教 True Christianity。 那么讲了真实的基督教，不要忘记这是马丁路德的这他可以等于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是响当当的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这是很清楚的，他没有毫无疑问的，他是典型的改革的家里面的一个。好了，那个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针对那个时候路德会发出来。如果别人批评路德会，那么也许有别的原因，但现在他们自己的人说的他们自己的光景。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教呢？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他的根据是完全是根据 John Toller 和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有恢复的话，不错，我们外面的真理是恢复了。那么你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信仰都纯正，都对了。但是问题就是，难道我们只是对了吗？问题就是我们活不活？教会不能讲对不对，教会要讲活不活，有没有主的同在？什么都对了，但是不活有什么用呢？这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呢？不是。所以呢，你知道说，他呢，就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以后，后来变成什么呢？变成在德国，除了圣经之外，这本书是最受欢迎的。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这本书。明白吗？好了，不要忘记，他呢，就是敬虔派之父。讲到敬虔派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人。后来其他 Spanner 了，还有那些其他的人，不要忘记是得他帮助的。所以他们称为呢，这位弟兄是他们的苏格拉底。所以后来敬虔派，所以能够那样的读圣经，那样用心来读圣经，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人，他们老早已经走了里面的路。所以明白吧？所以那个成绩讲的生命。是从那里传过来，所以讲到敬虔派，他们当然讲的生命，讲的读经，讲的祷告，讲的从里面来读圣经，讲的长进，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线很清楚的。但另外一方面，同样是这个路德会的人，这个人的确是得了路德会熏陶，可以说是喝了路德会长大的，对于真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个人是谁呢？是雅各，就是下面这个倒过来。第三行不是有 Brother Lawrence 吗？那下面是 Jacob Bohme。 那 Bohme 呢，这个 Bohme 这是德文呢，很难念的，所以有的英文就干脆翻成 Behmen 也可以， B-E-H-M-E-N Behmen。 那么这个人呢是奇才，这个人是我们到现在我还是不大懂得他，你知道吗？有人认为说你要懂得他的东西一定要懂德文，懂得德文你还是不懂他的东西，那这就是这个人很特别的地方。那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只是鞋匠，没有读多少书的，但是专读圣经。他因为读圣经呢，常常呢，神给他有很多的开启，很有意思，明白吗？所以呢，你知道说他真的有很多的经历。他现在可以，你可以说他是奥秘派不错，但他是道道地地的福音派的奥秘派，跟天主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天主教如果讲到背十字架，讲到对付自己，讲到被动，这个都可能。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他不一样，他讲奥秘派讲什么？讲内住的基督，明白吗？那因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明白吗？一点都不被动啊，不再是我，但是乃是在我里面活。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圣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我们的灵不过是器官，圣灵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所以有人格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不再是我没有错，这是天主教们所说要钉十字架没有错，但是呢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拣选主所拣选的，我爱主所爱，你怎么能是被动？一点都不被动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 quietism，这个被动的，这个马丁路，这个甘岩夫人这一些，那表从如果你光注意一面，消极的一面是如此，但积极的一面呢？你看见是指内住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过去讲的奥秘派都是讲十字架， 现在呢，从马丁路德开始，那奥秘派讲基督，明白？基督和十字架是两面的嘛。所以有的时候你若光注意负面的，就苦修啊等等苦巴巴的，如果你看见复活的基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请记得，是这位弟兄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去，就是他影响了英国的弟兄们，影响了贵格会弟兄姊妹，贵格会弟兄姊妹，贵格会自己马这个 George Fox 没有得他太多的帮助，但是后来 Fox 一起来，大家跟随他那一帮人，很多人就读了这些 Beeman 的帮助，就得着 Aunt 这些人的帮助。消极的是约翰 Aunt， 积极的是 Jacob Bob Beeman Bob Bohm， 也可以这样说。所以你看见就得着他们帮助啊。那么好了，那么有人说我们不大懂英文呢，不大懂怎么办？后来他们英国人怎么会懂得这些话呢？怎么会懂得这些东西呢？原来在英国人出了一个人，他的名叫什么？叫劳威廉 William Law。 威廉 Law 做什么的？你要知道说，如果没有 William Law， 没有 Methodism， 没有卫理公会，没有的。当初最早威士利约翰他们最早他们被主复兴，他们读的一本书是谁写的？威廉劳写的，劳威廉写的。那么威廉劳做什么呢？威廉劳怎么样呢？威廉劳他精通语言，而且他真的能够把 Jacob Bohme 把他消化了，完全把他消化过来了。那么这是劳威廉。所以在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是得着这个谁John Towler的帮助，那么今天那个谁呢？是得这个威士利约翰呢？卫理公会的运动呢？是得着谁的帮助呢？是得着 William Law 的帮助。那当然，你要知道 William Law， 你若仔细去看他是什么？他应该是什么派？他应该是亚米念派的，没有疑问的。那如果大家我想细节的，我们不去说他了。所以当然你看见说现在威利约翰呢，他们都得他帮助，后来贵格会这些都得他帮助，所以这些人很清楚的，你可以知道他们所站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最要紧是什么呢？他就把 Jacob Bohme 呢，就把他东西完全消化了。好，我要警告弟兄们，这个如果今天如果站在福音真理上来看的话， William Law 的东西有的地方是有问题的，不是我没有问题，意思就是说Jacob Bohme 也有他的问题。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基本，或者说奥秘派基本的问题。因为奥秘派有个基本的假设是什么呢？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火花，你只要把神的火花把它一激发以后呢，你就能与神有交通。那么严格说来，这是错，只有蒙恩得救的人里面才有那个火花才对。但是因为你在这个架构也太久的缘故，不管天主教的更正教的，你看见他们都犯同样的毛病，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原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奥秘派常常会叫人紧张，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 William Law 很自然的就承受了 Jacob Bohme 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的，这个里面有好东西啊，因为你讲的内住基督当然有好东西，而这个都跟圣经里面讲的。所以后来有一个人把他过滤了，把 Jacob 的东西，把 William Lawley 的东西把他过滤了。那个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穆安德烈。所以大家要记得，穆安德烈的东西你尽管读好了，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穆安德烈是 Dutch Reformed， 是荷兰改革中的，荷兰改革中的牧师。你想想看，他们对真理难道不明白吗？当然明白。所以现在呢，在他过滤底下，把劳威廉的，把雅克伯米的东西把它过滤过以后，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嘛。所以感谢主，神借着两个人来过滤，做过滤的工作。一个呢，借着宾路易师母把盖恩夫的东西把它过滤过，所以今天到我们手里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光读盖恩夫的东西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同样的，你若光读劳威廉的东西你有问题，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它里面是有金子，没有错。那么如果你把金子过滤出来的话，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嘛。那你对于在基督里有很多地方可能不清楚，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所以尤其大家不要忘记，你知道说这个谁呀、啊、刚才所说穆安德烈，他有一本代表作叫基督的灵，这本书是好的不得了，你大家应该左读右读，应该把它读通才可以。 那么为什么这本书那么好呢？你就知道老威廉东西有多好，你就知道是雅各的东西有多好。所以感谢主，这是圣灵特别做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今天 Robert 这个 Barclay 或者说今天整个的贵格会是骑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所以这些人叫什么呢？这些人是改革家，不过叫 spiritual reformers， 明白吗？所以像 Arndt 了，像这些人是改革家，不过不要忘记了是什么呢？是他们把他带到，是把这个东西带回来。所以贵格会后来所承受的，所以在英国能够很多人来跟随他。我再说 George Fox 自己本来可能没有承受这么多，但是别人已经打好底子以后，你看见圣灵一工作，然后你看见圣灵就开始工作。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最后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雅各波米他，你知道这个人这个稀奇到什么地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牛顿呢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跟他有关系。那详细的我不说，我也不要引起你们的好奇。但有一件事是真实的，我要问大家，今天我要问大家，德国哲学的开始创上鼻祖是谁？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开创了德国的哲学，那么德国哲学家里面这个想当然我不去说他，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那个开山鼻祖就是雅各·波米。所以很稀奇，有的人说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这是不是指那个意思来说呢？不知道。很明显的他是个奥秘派，他的确给我们一些帮助，没有错，他里面东西是有问题，你若真圣经来是有问题。但是很稀奇啊，居然呢他能成为德国哲学家之父，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个当然是题外了，不在我们范围里面。好了，那么讲的雅各波米的时候很重要。你知道说本来呢这个进前派啊都是在体制内改革的，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来不离开路德会的，就好像当时这个威斯里约翰一样，他从来不要另外来一个美英美会，没有，这是他死后有才有的事，他没有意思，这绝对不能离开，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知道这些近前派里面呢，很多因为什么？因为你读了这些奥秘派的东西，你当然自然会读到雅各布的东西，对不对？那读到雅各布，你知道雅各布就不一样，雅各布他觉得一切都是属灵的，所以外面东西变成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呢是应该要离开的，这是雅各布说的。好了，结果这些奥秘这些什么这个近前派的人，有的人呢就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德国在瑞典很多什么就得到他帮助。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瑞典去，你有几个景点你看很稀奇，但有的人住在监狱里面，在洞里面一住就是几乎一生啊。那么这些人得到谁的帮助呢？就得到雅各的帮助。你看很稀奇啊，你只要妥协一下，你马上就从监狱里面放出来，没有，他们真的愿意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极端，我们姑且说是极端的近前派。那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代表，最后一个 Gottfried Arnold 就是那个代表。所以你知道那个影响就影响到瑞典，所以大家知道今天瑞典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近前派的呢，就不是古典的了，就不是古典的。古典的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主特别在德国所做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就知道说这一片是讲了生命的。这个生命呢当然跟这些奥秘派，因为这些地方这么有关系。那么不要忘记第一个圣经中的奥秘派是保罗，还有一个是约翰。清楚吗？是保罗说，是约翰说要住在我里面。那其实是主说的，是主的命令。神是个灵，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怎么住在我里面呢？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这是约翰书信的话。所以很清楚的，保罗呢一样的，他为什么说在基督里？为什么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呢？那么有的人说这是保罗的发现，是不是？不是的，保罗是骑在约翰的肩膀上。所以不要忘记那个是什么，讲了生命，那一定是约翰的知识，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贵格会不过是个代表人物，代表的群体，代表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自从改革运动以后，包括天主教在里面，然后经过过滤，我们知道说然后就变成了教会的丰富。那么感谢主， 为着宾罗伊什么要感谢神，因为他是把盖恩夫人的把他过滤了。然后呢这个穆安德烈他是 Dutch Reform 的，不要忘记，结果呢他是把那个把他过滤过。所以呢今天到我们身上就变成没有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恩典中长大。所以这一部分是很重要，因为什么？这一部分讲了生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只讲真理而没有生命，我们不能读圣经读来读去我们只摸的真理，就好像金钱派弟兄姊妹，你要用心来读嘛，要天天与主有交通嘛，这个生命自然就长大了，明白吗？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是说这就没有危险，当然有危险。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为着生命，我们有的声音大就是生命，我们觉得大喊大叫就是生命，弟兄姊妹不一定，明白吗？今天戏院里面吵得很不一定是生命。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做，有的人说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才在灵里面你要喊怎么样，这个才是，不一定，没有这件事情。所以生命，注重生命，我们也很容易走错了。但主有一条路给我们，这叫生命的道路，教会的道路。所以不只有真理，不只有生命，真理是有路的，生命是有路的。所以感谢主，如果主今天把他的丰富给我们，他不能光有真理，不能光有生命，还是要有道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休息过了以后，我们呢再回到这里，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要把还没有讲完的把它讲完，那就是第三本书。那么这个前前后后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稍微交代一下。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中，但愿这些话出去能开眼的眼睛，能够明白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凡是你所做的我们都在你面前接受，我们都愿意得着帮助，我们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敞开，为着改革运动所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贵格会弟兄们，为着那些属灵的改革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因着我们能承受这么多的丰富，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有什么样不是我们所领受的呢？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